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1月1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朝鲜称美国和韩国不停止军演就不会谈判；前美国驻华大使表示，川普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对华政策，他应该以长远的眼光考虑如何同一个崛起的中国打交道；中国在美国的媒体如果贴上代理人的标签，影响将会如何？学者将为您解析。中国官媒赞颂习近平，中国的个人崇拜再度抬头。美国议员表示，美军特种部队应在亚太扩大部署。有学者认为，中国控制宗教的效应逐渐扩及香港和台湾。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几则简讯。朝鲜星期五表示，只要美国和韩国继续举行联合军演，朝鲜就不会和美国谈判。朝鲜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韩泰松星期五在日内瓦接受记者专访时说，这是威慑，是对付美国核威胁的核威慑。他说，在继续发生利用核装备、航母和战略轰炸机的军事演习，提高针对我国的这一类军演。11月11日，美国和韩国在韩国东部沿海开始了为期4天的联合军演。韩国军方表示，这是对朝鲜的明确警告。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官员称，美国和亚洲盟国的联合军演长期以来一直是合法的以防卫为目的的活动。和朝鲜的非法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以及试验是不一样的。韩国军方上星期在声明中说，联合军演是为了展示在危机发生时以优势力量击败朝鲜挑衅的坚定意志和高度战备能力。与此同时，美国和日本星期四在冲绳附近海域开始了海军联合军演。这次演习也是为了向朝鲜发出强烈的信号，展示美国迅速调动强大军力的能力。中国星期四表示，解决朝鲜问题的双冻结建议仍然是最好的选择。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否定了以冻结换冻结的建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特星期五尽量淡化这一分歧，他说，习近平承认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是个严重威胁。纽特在记者会上说，许多国家喜欢谈论以冻结换冻结的设想，但那是行不通的。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受到重创之后，其大批武装人员进入阿富汗，再次占据地盘，并可能将之作为向西方和俄罗斯发动攻击的新基地。阿富汗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伊斯兰国组织可能有多达3000人已经进入阿富汗，其中很多人来自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官员担心，随着撤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重新集结，会有更多伊斯兰国人员进入阿富汗。阿富汗驻美大使莫西卜说，伊斯兰国武装中一大部分人来自其他国家，但也有少量阿富汗人。塔利班中一些激进分子加入了伊斯兰国组织。阿富汗对伊斯兰国组织的评估与美国和联军的看法不同。美国和联军认为，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势力在消退。一些分析人士担心，阿富汗不是伊斯兰国组织重整旗鼓的唯一地方，分布在不同地区的伊斯兰国组织人员策划伺机攻击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美国总统川普说， 他在能够审议所有关于动物保护的事实之前，暂时不就是否允许大型猎物标本进口做出决定。川普总统星期五在推特上发文说，他将和内政部长辛克一起研究。他说，对这项政策的审议已经进行了多年。在川普总统突然改变政策之前，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局星期四宣布，将允许人们把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狩猎中所打死大象的身体部位带入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局认为，鼓励富人对大象狩猎将有助于为保护项目筹集资金。大象是濒危动物。动物权益组织和环保组织都对这项决定提出批评，他们说这将进一步减少已经不多的大象投数。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罗伊斯星期五也表示反对，一方面考虑到对非洲野生动物的伤害，另一方面考虑到津巴布韦目前的政治动荡。罗伊斯在一份声明中说，行政当局应该撤回这项决定，直到津巴布韦局势稳定。大象普查组织的报告说，去年赞比亚有21000多头大象，津巴布韦有82000多头。从2007年到2014年间，18个非洲国家的野生大象总头数下降了 30%， 只剩下大约35万多头。非洲大象根据美国濒危物种保护法案被列入濒危物种名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总统为他刚刚结束的亚洲之行进行了辩护，认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17年1月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11月16号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现在还难以评估川普总统这次访问的成果。他说，川普总统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对华政策，而这正是问题之所在。这位前民主党参议员认为，美国应该有一个比较长远的眼光来考虑如何同一个崛起的中国打交道。下面是丽亚的专访报道。
博卡斯大使，非常感谢您抽时间接受我们的专访。
绝对的，不客气。
我想从川普总统的亚洲行开始。川普总统回到美国后，谈到了他这次出访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包括与亚洲国家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签署了数千亿美元的贸易与投资交易，而且统一了亚洲国家对朝鲜问题的立场。但是也有批评人士认为，他这次出访并没有在安全与经贸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国家领导人之间举行会晤总是好事情。在访华期间，很明显川普总统对习主席褒奖有加。事实上，他对习主席的高度赞赏让我有些意外，几乎是震惊。我不知道真正取得了多少成果，在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会知道。往往是事实胜于雄辩，有很多好听的话，这非常好，我希望他们以实际行动来跟进。在我看来，我对川普总统没有试图解决美国公司，尤其是高科技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准入方面所面临的困难等基本的贸易问题感到有点失望。也许他提出了，我不知道，因为新闻报道里没有提及，我们拭目以待。
但川普总统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的演讲中的确谈到了这些问题，而且对中国的贸易做法表达了相当强硬的立场。
的确如此，但是很难知道他做出强硬表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个原因可能是针对他在国内的选民，以显示我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很强硬。第二个原因是有一点为自己开脱的意思，因为他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而亚洲很多国家很想要这个协议，所以强硬表态有点为自己辩护的意思。我们也要等着瞧，言辞很重要，但是行为、行动和后续措施，坦率地说更重要。
您认为川普总统在朝鲜问题上取得了实质的进展吗？
我不知道，我希望如此。有意思的是，中共的一位党务官员正在访问朝鲜，这很好。也很有意思的是， 韩国总统文在寅下个月也将与习主席会晤，这是好事。同样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朝鲜的金正恩没有进行什么导弹和核试爆，这也是好的。这段时间比较安静，也许川普总统与这种情况有点关系，我当然希望如此，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外交，我们必须通过外交来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说，他不理解为什么一些美国人对川普总统在中国受到热情接待感到不高兴，您对此有什么回应？
中国人很聪明，美国人也很聪明。一些美国人觉得，也许川普总统对习近平的赞赏有点过分了，过于急切地想讨好他，而没有试图在市场准入和朝鲜问题上达成协议。
从美国的媒体报道上可以看到，美中关系其实有一些暗流涌动。美国的外交政策圈正在谈论川普政府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很明显，我们希望保持密切的关系，希望相互信任，任何一方不要占另一方的便宜。我们共处在这个世界里。一些美国人看到习近平在中共世界大后把这么多的权力集中一身，有点担心。其次，他在讲话中表示中国要成为全球的领导者，这让美国人有点担忧。还有就是川普总统对中国多有批评，在竞选期间他建议对所有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45%的关税，他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后退了。执政之初，他对北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国政策提出批评，再加上有关中国在南中海建设岛礁的电视报道，还有就是国会提出了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加强审核的法案。这也许是因为一些美国人感到中国在占美国的便宜。美中关系的紧张现在比几年前多一些，但是我们不应当相互攻击、相互批评，而是努力找到更好的合作途径，这对双方都是如此。
您觉得川普政府有一个清晰的对华政策吗？
没有，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对华政策，这是问题的一部分。坦率地说，川普总统和他手下的人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没有什么经验，有几个人例外，但基本上没有经验。川普总统显然是这种情况。在这次访问之前，他可能没有去过中国，我不是很清楚，因此对他来说制定一个对华政策是很困难的。他们会的，这些政府在贸易问题上有很大的内部分歧，川普政府应当在这个问题上更强硬呢，还是应当通融一些呢？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因此目前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对华政策，这是个问题。因为中国从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往远处看有远见，但美国不是这样。美国一直是临时性的，他做出反应而没有长期的愿景和目标，没有长期的规划。我认为不管是川普还是任何别的人当总统，美国必须试图制定一个更为长期的计划，这将是非常有益的。我希望川普总统这样做。
一些中国人认为川普总统提出的印太战略是为了平衡一个崛起的中国，您怎么看？
印太战略是一些年前提出的一个战略的复兴，我认为部分原因是因为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看到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因此觉得需要有一个取代这个协议的某种东西，来向别的国家显示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我对中国一些人的想法有些担忧，他们认为应当有一个两极化的世界，中国控制他那部分的世界，美国控制他这部分的世界。中国方面好几个人提出了这样的主张，这是个错误，不会起作用。这种提法在我看来是划分势力范围。
有意思的是，川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但是他手下的人以及美国外交政策圈里的很多人对中国则有不同的看法。鉴于这种分歧以及中国的日益强势，您如何看待美中关系发展的前景？
我认为这会很有意思，因为中国正在崛起，而且会更加的强大，而美国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守成大国。但真正的问题不是它会走向何方，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要它走向何方。我认为美中两国都希望走向一个大家都相互妥协的方向，以便更好地建立互信和了解，共同努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军方完成了首个第五代战机常态化海外部署。美国官员说，部署在日本岩国、 美军基地的 F-35B 飞行中队将大大提升美日军事同盟的战斗力。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国军方11月15号称，隶属海军陆战队第121战斗飞行中队的最后一批 F-35B 战机这个星期飞抵日本岩国美国海军陆战队航空基地，从而完成美军第一个常驻海外的第五代战机飞行中队的部署。迄今为止，这个中队拥有的16架 F-35B 战机已经全部到位。海军陆战队2015年7月宣布，第121战斗飞行中队获得初始作战资质，成为美军第一个获得这一资质的第五代战机飞行队。2017年1月，这个中队的首批 F-35B 战机飞抵岩国航空基地。过去几个月来，这些战机经历了空中夜间加油和运输机地面加油、模拟实战弹药装配和垂直降落等多项演练，并曾派往朝鲜半岛执行任务。军方说 F-35B 具有短距离起飞、垂直降落和隐身能力，它的超音航速尖端雷达传感技术和电子作战系统使之成为集第五代战机、现代化轰炸机和全天候作战系统为一体的世界最先进战斗平台，对强化美国与日本军事同盟具有战略意义。两星期前的11月初，美国空军12架 F-35A 战机和300名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也陆续抵达在日本冲绳的加守那美国空军基地，成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首次派往亚太地区的 F-35A 飞行队。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多次表示，他会努力争取将美军最先进的装备优先部署到亚太地区，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本星期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建议，鉴于中国对外宣传工作不断加强，甚至利用驻外媒体机构进行情报搜集和信息战，美国国会需要加强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规定所有在美国的中国国营媒体从业者在美国司法部进行登记。下面是许宁的报道。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1938年通过，当时的目的是为了抵御纳粹德国的宣传攻势，要求代理外国委托人的任何个人或组织必须向美国司法部注册并披露其代理的委托人身份，包括政党、政府、美国以外的个人或组织。对于在美国活动的外国新闻媒体，这部法律规定，那些从事真实新闻或记者活动的新闻机构、报纸、杂志、期刊和其他刊物，如果其官员或主管中至少有80%是美国公民，不受任何外国主体所有、指挥、控制、补贴或资助，其决策不受外国委托人的决定，可以不被视为外国代理人。美国司法部公开记录显示，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的发行公司在1983年与司法部进行了外国代理人登记。中国新民晚报在美国所设机构新民国际于2017年9月在美国司法部进行了代理人注册备案。这部法律要求外国代理人每6个月向美国司法部提交有关代理人与外国委托人之间的合约、收款、支出的材料。如果该代理人出席国会作证，必须提供最近的登记声明。法案还要求代理人保存所有活动记录，并允许司法部长对其进行审查。法律要求那些为外国委托人散播信息材料的登记者必须在宣传材料上醒目标注外国委托人的身份，并说明该机构代表这一外国委托人在美国传播这一材料。美国司法部说，充当代理人的外国媒体机构必须在其网站首页或在关于我们的页面醒目注明这一信息，在其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网上论坛和博客上也应该注明这一说明。长期关注这一法律执行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 东亚高级分析员沙拉库克认为，这部法律在有关宣传材料标注委托人身份的要求执行的还不够。沙拉库克对美国之音说，
虽然中国日报在纽约时报的插页以及别的地方自称中国国家英文报纸，但它没有说明自己是政府或国家所拥有的。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解释，如果违反这部法律，一经定罪可以被处以最高$5,000的罚款和最高6个月的监禁，涉案的外国人可能面临遣返。美国司法部最近要求在美国经营的俄罗斯国营媒体 RT 电视台在11月13号之前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 RT 主编西蒙尼扬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不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公司在美国的总监可能被逮捕，公司的账户可能被封查，公司被迫在这样的后果和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之间做出了注册的选择。美国之音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询问中国中央电视台下属的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北美分台华盛顿总部，即使发稿前没有获得回应。中国日报驻华盛顿办公室和旧金山办公室也没有回复记者的电话采访请求。某中国新闻网站驻美国的记者对美国之音说，由于该网站不属于国营，他不担心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强制注册提议会对该机构造成影响。自由之家的库克认为，那些不是完全国有的中国媒体也存在所有权结构不明的问题，这给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执行带来挑战。他说，
我想 USCC 可能在试图解决的问题是，这些媒体的所有权结构越来越模糊，但他们的大部分内容仍然是官方媒体宣传。USCC 可能在试图让监管和规章框架能应对媒体所有权结构复杂的现实情况。
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总部设在荷兰的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在华盛顿展出第60届世界新闻摄影大赛获奖作品。主办单位从来自全球125个国家超过8万张摄影作品中选出包括突发新闻、当代议题、自然生态等8个类别里最优秀的45张照片。下面是许湘云的报道。
总部设在荷兰的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在华盛顿展出了获得第60届世界新闻摄影大赛的获奖作品。主办单位花费1个月的时间，从来自全球125个国家超过8万张照片中选出了包括突发新闻、当代议题以及自然生态等8个类别中最优秀的45张照片。获得这次比赛的最大奖年度照片的是美联社驻安卡拉记者厄兹比里奇拍下的反映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卡尔洛夫遇刺的照片，当时他距离枪手只有几公尺远，惊悚的画面引起全球震撼，获奖却也带来争议。
获奖的照片展现了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同时也揭露了最可怕的事件，让世人知道这些事件的发生是很重要的。不去接触某些议题或了解某些地方正在遭遇的困境，固然会让一些人觉得心情比较舒服，但我们认为面对这些难题才是最重要的。
一张张新闻照片记录了人类社会目前面临的问题和发生的事实，同时显示了人性的样貌。获得当代议题类首奖的照片记录了美国珍视黑人生命运动中无惧的非裔女子面对多名警察的情况。自然生态首奖记录了西班牙外海一只海龟被渔网缠绕的画面。日常生活首奖从阿富汗母亲抱着受伤的2岁孩子的角度看喀布尔爆炸事件。体育类首奖拍摄了英国骑士在越野障碍赛马比赛中跌下马背的瞬间。人物类首奖记下了5岁的伊拉克女孩随家人逃离伊斯兰国抵达难民营后放心的一刻。其他获奖照片还显示了包括菲律宾缉毒行动中拘捕的囚犯状况、牙买加短跑选手波特在奥运决赛中笑望对手，和中国摄影师王铁军拍下的在徐州体操学校里做脚趾压力训练的孩子。 主办单位希望通过这些摄影作品，让观众看到世界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人性化的一面，期许民众能够凝聚彼此，面对问题提出讨论，进一步的关怀社区、国家和整个世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他被称为中共的顶级战略家，习近平密友三朝帝师，中共头号化妆师。他行事低调神秘，却能以一介书生在中共无情的政治版图上开疆拓土，进入最核心的统治阶层。他是谁呢？他就是中国新任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这个以神秘低调著称的中共头号笔杆子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有什么独特之处能够得到三代中共领导人的赏识？曾经和王沪宁共事多年的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将以他和王沪宁接触的个人经历来为我们揭开这些谜团。夏明说呢，王沪宁的个性像兔子。
比喻，那么我觉得王沪宁呢像一个兔子，那么像兔子一样的这个孱弱了，但是他又像兔子一样的对外在世界了保持这种机灵、这种灵敏和警觉。那么另外的话呢，我觉得他从性格和个人的习惯各方面上来说了，那么他也不是一个非常具有进攻性的人物，从他的性格和他的那个体能等各方面呢，那么所以呢，他也是一个无害的人，不是令人讨厌的人。
那么夏明说呢，王沪宁见人说三分话。
对，应该说王沪宁呢，他不是一个很有具有价值的人。那么他跟他的学生呢，也都非常的那个平等相处。那么我记得他那个长期，他即使结了婚以后呢，那么基本上跟我们大家一起了，就说是到学生食堂，或者后来到青年教师食堂，那么拿着饭碗呢，那么大家一起去吃饭，那么一起坐在这个大桌子了进行闲聊。那么所以呢，应该说他在复旦任教的时候呢，跟那个学生的接触也是很多。但是他有一点呢，他总是一个基本上是见人且说三分话，他喜欢多听，那么听别人讲，或者是那个发个影子让大家去讲。但是他呢，更多喜欢观察，更多喜欢听。
王沪宁的性格是什么呢？夏明认为呢，王沪宁擅长倒浆糊与和稀泥。
对，我觉得首先呢，就是王沪宁呢，他呢是把自己给献身给这个党国这个体制的。那我觉得他对这个党国的体制是认同了，是高度认同，这是他进入这个体制的第一道那个就是门槛的一个入场券。那么另外呢，我觉得他的这个无害了，他的小心谨慎了，那么他的就是处处了迎合那么领导人的这个或者去那个预估他的想法，然后呢他有一个独特的本领呢，我把他叫成就是说在那个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呢，用上海话来说就是倒浆糊，那么把什么东西都可以搞成一起了，那个混合成一个庞大的一个什么理论那个体系，然后到了习近平呢，他在抹点稀泥。那么我觉得他有这个本事呢，就是把西方的东方的古代的那么现代的东西全部杂糅在一起，而且他可以就是说不用顾他们的形式逻辑的相互的矛盾。那么这点本事呢，我觉得这恐怕是他能够适合就中共目前领导那个需求的一个根本原因。
嗯。
那么王沪宁的制胜之道是什么呢？夏明说呢，他选择胜利的一方。
那就说我们看到了在1987年呢，当时中共那个十三大了，那个要召开了，那么在那个起草那个十三大政治报告，那么王沪宁呢就已经卷入了十三大政治报告。但是当时的情况呢，应该说中国的自由派那么是那个处于优势，那么保守的这个声音呢，那么应该说是比较那个处于那个守势或者劣势。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王沪宁呢，他有一种犹豫，那么他呢就说想就是跟着自由派的这个趋势去走。但是呢，他又那个看不准形势了，那么所以呢，他又在那个新保守主义跟自由主义之间呢，就是两面了在游移。但是到了1989年，那么尤其是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江泽民查封世界经济导报以后，那么当时呢，江泽民呢面临着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困境，那么上海的自由知识分子对江泽民呢进行猛烈的攻击， 那么这个时候了，王沪宁呢，那么就出来就是那个维护江泽民的权威了，那么就站出来了。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了，那么他在那个许多的那个，尤其是87年到89年这几个政治场合中了，他基本上是愿意那个就是观望脚踏两只船，但是他一旦看准以后了，他马上呢就会调整自己，那么就选择胜利的一方。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以后89年以后他成为赢家，而许多其他的比他更有名的知识分子成为输家的一个根本原因。
同时呢，夏明说呢，王沪宁并没有开放的心态。
这就是一个王沪宁，我觉得我跟他的根本区别，就是我觉得他没有一种开放的一个心态了，尤其是90年代以后了，那个末期他进京以后。因为你知道，就说基本上到了90年代末期了，他的最亲近的学生，以前呢他在北京刚去的时候，他还会周末出来吃饭，那么他还会请他的学生呢来帮助买单。那么另外呢，有其他的学生想跟他买单呢，他会选另外一个学生把他给隔开，所以呢有的是他亲近的，有的是他不亲近的。但是到了就是2000年以后了，那么他的最亲近的学生，也就是说给他买单的学生，那么都告诉我他现在已经见不到王沪宁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王沪宁呢，现在提拔了唯一的一个学生，就是当时跟我同一届的，那么林尚立，那么进入那个北京，那么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呢，现在做秘书长。所以总的来说，你会看到了王沪宁呢，他不是跟他的学生保持一个密切的接触的，他也不是跟外部世界或者他的同事那么保持密切接触的。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那个党中央或者最高领导人的这个耳目了。或者是那个就是智囊的话呢，那我觉得有一点最根本就在于他的这个开放性思维，或者至少对信息的这种那个吸取了。那么尤其从他的学生，从他的同僚，从那些就是说以前跟他共事的人呢，这方面呢，我觉得他是没有那个早已的去进行的。
同时呢，夏明还表示呢，王沪宁可能有国安的背景。
对，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呢是比较大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复旦大学呢那个国际政治系呢，当时恢复的时候，全中国呢只有两个系，一个是北京大学，一个是复旦大学。那么而复旦大学那个国政系恢复了那个就是不久了，我们知道1981年、82年呢，那么国安部呢就开始恢复。所以呢就说王沪宁呢，那么本身复旦国政系呢就培养了很多给外交部、国安部、中调部，还有就是那个就是党内了，那么外办呢，那么各种中联部了，还有总参呢，培养了许多人才。那么这点呢是主要的他的一个就是培养的一个就是对象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王沪宁呢，他那个跟他的妻子，那么第一任妻子结婚了。那么他的妻子呢是那个周琦了，他爸爸叫周继荣。那么周继荣呢是那个中国国家安全部，现在国际关系研究所当时的教授级的什么高级研究员。那么所以在国家那个就是整个就是国际关系系统了，他跟那个薛墨红啦，那么还有幻香了，都属于是同样的资深地位的。那么因此的话呢，王沪宁我认为他的学术成长和他的事业的早期的起飞了，跟他自己的家庭和他这个婚姻呢，那么是应该是有关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在复旦呢，复旦长期以来它的外办和国际政治系了，那么基本上都有就是国家安全部的或者中调部，那么中联部的这些官员，就是前任的官员，那么在这边担任各种职务。那么所以呢，他们呢有那个就是多重身份呢，我觉得这一点呢是非常普遍。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中国了就是政府了，那么尤其国安呢，它是权大无边，那么他可以用他的权力来辅佐或者提升，来保驾某些他认为呢可以跟他合作的这个学者。所以我认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继毛泽东、华国锋之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再度成为伟大领袖和舵手。中国官方新华社发表长文给习近平掌舵者和领袖的定位。不久前还有地方报纸称习近平是伟大领袖。中国大陆再度个人崇拜沉渣泛起。那么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呢，主持人和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就此进行了讨论。
是我们知道这个新华社是深夜发了一个长篇的这么一个人物的特写。对，那在这篇文章中是怎么给习近平做这个定位的呢？
是这样，他是由新华社的四五个记者联合写的。他这么12000字的这么长篇的文章当中呢，他主要给习近平有八个定位。第一，他说是习近平是开创性的党的领导人。第二是带领中国实现伟大 梦想的掌舵者，还有就是伟大斗争形成的党的核心，还有说他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勤务员，还有就是有担当的国家改革发展战略家，还有是重塑军队和国防的统帅，然后是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领袖，然后是第八个是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就是这八个方面的这个给他的定位相当高了。
看来是给了他一连串的头衔，我听到这个统帅领袖。那么这个除了这个新华社这种中央级别的这种媒体以外，那其他这种地方媒体他又是怎么说的呢？
在这个贵州有个前西南这个日报，在前不久前有两次发表文章提到习近平是伟大领袖啊。那么我就在中国的媒体上一查，很难查到这两篇文章，他不知道有某种原因啊，他把它屏蔽了。但是我查到安徽日报近期11月4号的一篇评论员文章，安徽日报是安徽省委的机关报，安徽日报评论员的文章相当于安徽日报的社论，也就是省委的意思。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坚决维护、爱戴、追随、捍卫总书记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党的领袖。他在这篇短短的这个一篇社评里，一篇这个评论文章里，他六次提到了习近平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六次。那么他提到了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好几次提到了是这个，他是一个我们坚决拥护、爱戴、追随、捍卫的这么这个词句。你整体看来，就不说这个社论，就拿一篇的文章来说，在短短的一篇文章中，他六次提到了这个要什么这个追随、爱戴、维护什么怎么对，这给人感觉这不像是一篇这个很好的一个说理性的文章，而像是一篇这个口号性的。我就想起来，在文革当中，林彪说毛泽东是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大的统帅。那么，在中共这几十年来当中，就中共执政的60多年来当中，只有毛泽东有这么四个伟大。当时我们知道，文革中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达到了顶峰啊，由林彪这样力捧他。毛泽东去世之后呢，就打倒四人帮。这时候华国锋出来了，华国锋当时的一个头衔就是伟大英明的领袖，但是华国锋没有毛泽东其他三个舵手、统帅和导师。那么到了习近平先生现在呢，就是媒体就这么就直接的就是捧他，把他的毛泽东的四个头衔几乎给了他三个，除了导师没有，剩下舵手、统帅、伟大领袖都按到这习近平头上了。所以你这个看起来的海外的好多媒体就说，特别是中国的艺人士、中国的名人士，他就说这是中国的这个文革再现和个人崇拜的沉渣泛起啊。
嗯，那您觉得像这种像一些人认为的这种个人之风再现呢，是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第一个就是说，经过18大，中共的18大和19大，就习近平他的地位巩固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这个习近平的反腐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运动当中呢，他积累了很多的这个反对力量。那么反对力量呢，用王岐山的话来说，就是现在两军交战成焦灼状态。那么这个交战当中呢，有一大批人就对习近平呢，就是造成了这个各种各样的潜在的一种就威胁。那么习近平感到不安全，所以他力图就是把像一种像文革中的那一种造成以个人崇拜造成这个全党和就是全国人民对他有一种像核心的像，虽然他们用太阳，只有这金正恩、金日成、金正日他们这用太阳。那文化革命中毛泽东也用了太阳，虽然习近平没有用太阳，但是实际上他就想造成一个像毛泽东当年那个四个伟大那么样一个效果。有了这样的效果，你个人的权威大树特树，就是林彪就是说毛泽东一样，必须要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他就要竖起自己的权威。这样的话，你就掌握了一下就好办事了嘛，就各种各样的政敌，你就一句话就可以把他们打倒。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在访华期间呢，同中国签署了1000亿美元的大单，投资美国的天然气，能否成真呢？下面是许宁的报道。
他对在场的记者说
：“Just imagine this just for a second. Who in the world can even begin to describe what?”
我们来想象一下，世界上有谁能描述出837亿美元的投资是什么样？837亿美元可能可以重建西维吉尼亚州的所有城市。我们门口的这笔投资的重量级是难以想象的。
not even comprehensible。
如果投资顺利实现，这将是西维州历史上吸引的最大一笔投资，投资总额甚至超过了该州一年的 GDP。去年，西维州的 GDP 为734亿美元，在美国50州中排名第40位。11月9号，在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期间，美中两国签订了价值2500多亿美元的贸易合同协议，其中美国天然气领域似乎受到了中国企业的特别青睐。西维吉尼亚州商务部长伍迪·斯拉舍与中国国家能源投资集团负责人林文在北京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后者计划在未来20年为西维州的页岩气、电力和化工生产项目投资837亿美元。除了中国国家能源与西维吉尼亚州签署的页岩气全产业链开发示范项目框架协议之外，中石化、中国银行、中投公司和阿拉斯加州政府也签署了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联合开发协议，协议金额达到430亿美元。另外，中石油与美国切尼尔能源公司签署了液化天然气长约购销合作谅解备忘录，协议金额达到110亿美元。根据阿拉斯加管道开发公司的介绍，规划中的项目包括位于北坡的天然气处理厂、约1300公里长的输气管道和位于该州南部基奈半岛尼基斯基的液化处理厂。而在西维州方面，该州天然气资源丰富，主要为页岩气，靠近美国东北部的天然气主要消费市场，基础设施健全。预计这个项目将主要满足美国国内的市场需求，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协议没有约束力，项目落地阻力重重。油气和船运行业咨询公司 Poten & Partners 驻休斯顿的商业情报全球主任杰森·菲尔向美国之音介绍说，西维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一带盛产天然气，勘探风险和成本比较低，产业成熟。他说，
但问题是，投资规模这么大，中国投资者能不能拿到他们所希望的那种回报？现在的问题是商业性的，而不是项目本身。
阿拉斯加州的系列项目一直缺乏投资和买家，目前仍然处于前期工程和设计阶段。根据2012年的估计，项目需要投资650亿美元。之前有兴趣的埃克森美孚公司、康菲公司、英国 BP 公司和加拿大恒嘉公司等都撤回了投资申请。中国公司430亿美元的意向可能也不足以满足这一项目的资本需要。另外，菲尔指出，谅解备忘录可以引领项目开发进行，但没有约束力。中国投资者可以随时退出任何项目协议。菲尔认为，这些备忘录不足以保证资金到位。他说，
The major challenge for any LNG project，
对于任何液化天然气项目来说，最重要的挑战是签署承购合同，也就是购买这些项目生产的液化天然气的长期具有约束力的合同。最难的是要保证这些项目具有竞争力，让合同到位，然后你才能拿着这些合同去银行为工程建设投资。
不过，西维吉尼亚州和阿拉斯加州的官员对投资前景表现得比较乐观。西维州商务部长斯拉舍在13号的记者会上预计，施工活动会在明年的这个时候进行。而阿拉斯加州州长比尔沃克说，目标是在2018年年底之前签署确定合同，并于2019年开始建设，在2024年或2025年前让管道投入运营。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从为期12天的亚太之行回到美国之后呢，把重心放到了内政。川普敦促共和党国会议员通过税制改革措施来实现他竞选时候的一个重点承诺。但是自从上星期民主党人在维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州长选举中大胜之后，川普以及他在国会的共和党盟友面临了新的政治版图。下面是马龙的报道。
川普从他宣称创造了10亿的亚太之行回到了华盛顿。
从国防和安全的角度来看，非常骄傲，还有军队非常骄傲，贸易也是。你会看到多年来难以置信的数字。
川普现在把重点放到税制改革，税改是对川普和他在国会的共和党盟友的一个重点考验，因为他们希望在明年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取得重大的立法胜利。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
我们2016年竞选重点就是要做这个税制改革，总统把减税和税改作为竞选的重点，所以这关乎实现我们对美国人民的承诺。
民主党人上星期赢得新泽西州和维吉尼亚州的选举，川普当时在亚洲。维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的凯尔·康迪克说，对共和党人来说这可能是个警讯，
总统如此两极化和不得人心，民调支持率低于40%，民主党人将会更有动力来投票。
民主党支持者的高投票率有可能使民主党明年恢复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
你大概可以嗅出端倪，无法保证会持续，但是可能会继续下去。2005年的时候出现了那样的端倪，现在也是。
约翰·福杰说，川普作为执政第一年的总统的支持率仍旧是史上新低，对共和党人来说是个警讯。
如果总统的支持率是今天这样，我认为这对于共和党来说又在下一次选举中维持众院多数党地位会非常困难。
但是智库第三条道路的吉姆·凯斯勒说，民主党如果只是反对川普，也可能不足以让他们获得成功。
民主党人在竞选的时候必须确保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反对川普的政党，如果他们要充分运用优势，就必须展示出他们有某些方案。
最近的选举结果给予了民主党人在2020年击败川普的希望，但是康迪克说，现在判断鹿死谁手还言之过早。
我不会做出任何预设来说总统连任胜选的希望渺茫，因为他在2016年民调的结果也不是非常好，但是他仍然找到了方法突破重围。
意识到共和党人在明年中期选举获胜的几率摇摆不定，川普和共和党人现在更积极地推动税改。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明。过去10多年里，美军特种部队在中东和东南亚地区的反恐战争中发挥了令人瞩目的关键作用。但是国会主管国防事务的议员们说，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越来越严峻，对美军特种部队的需求也会越来越迫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无论是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还是在黑海上跟北约盟国的军事合作，美军特种部队都在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他们在世界许多地区的军事行动不一定广为人知。美国国会众院军委会资深议员亚当·史密斯11月15日在一场专题讨论中说，美军特种部队曾帮助菲律宾军队对付南部的反叛分子，并取得了成果。
我曾经说过，菲律宾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我到过那里，我们的特种部队在那里有过规模很小的行动，在那里培训菲律宾军队。
近些年来，朝鲜半岛局势趋于紧张，平壤当局加快步伐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技术，并不断向美国和周边地区的盟国发出威胁。参议院军委会资深议员杰克·里德星期三在同一场讨论会上说，朝鲜半岛局势恶化，美军特种部队可能不得不扩大在亚太地区的部署。
我认为特种部队的使命正在扩大而不是缩减。我大约3个星期前访问了韩国，我们在那里正遇到一些严重问题，需要特种部队采取行动。这类行动5年前只是一些计划，问题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
除了朝鲜半岛之外，美军特种部队还在日本行动，包括帮助日本创建一支海军陆战队。美军特种部队目前拥有7万人，年度预算100亿美元。美军特种部队的指挥官和文职主管官员们今年5月在国会作证时说，特种部队一方面面临经费不足的困境，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更新作战方式，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在军事灰色地带采取的非常规军事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今年是台湾解除戒严30周年。回顾台湾民主转型过程中教会曾经发挥的催化作用，在对比今天北京当局的对西方宗教的严格控制，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民主化的前行道路十分艰难。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星期二，在全球台湾研究所一场关于宗教与台湾民主化的座谈会中，台湾玉山神学院助理教授陈文山说，中共当局对教会的控制所产生的寒蝉效应近年来已扩及香港，现在连台湾都开始受到影响。一些教会为了到中国宣教，也开始自我束缚，避开敏感话题。陈文山告诉美国之音，
我认识不少香港的这个神学院的教授，他们也慢慢的开始就是不太愿意碰触比较敏感的议题，然后有意识的就是选择沉默，在一些议题上面选择沉默。那所以那这个情形甚至会影响到台湾，因为我们也开始发现就是说，台湾的有一些宗教组织，他能够就是办很大的活动，那个钱从哪里来？所以台湾最近也开始在想说，我们要通过宗教法案，就是去查这个宗教团体的资金的流向啊，因为我们很担心发生在香港的事情会就是重复发生在台湾。
陈文山说，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宗教自由，在中共统治下，宗教被用来作为控制人民的手段，监控教会的手法有如当年的国民党一样。陈文山说，
发生在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的那种宗教审查制度，就派一个人，派一个党工坐在下面听你讲道，然后检查你的出版刊物，这种事情其实现在还在中国发生。那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认识的一些中国的 NGO 的工作者跟他们的那个教徒都说，就是他们会分辨场合，如果是在公开的场合，那他们就有些话他们就不会讲，只有在私下，就是用他们譬如说以观光或旅游的名义来到香港，然后跟我们碰面的时候，他才会说他的一些真正的想。
1977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曾经发表人权宣言，呼吁美国总统卡特在与中共关系正常化时，坚持保全台湾人民的安全、独立与自由，并敦促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但不久之后，其总干事高俊明牧师即因协助异议人士施明德逃亡而被当局逮捕入狱。1960到1970年代，曾经作为天主教教士在台湾传教的民进党驻美代表处主任彭光礼说，基督教在台湾有许多派别，国民党执政者蒋介石和他的妻子宋美龄也是基督徒，但他们被塑造为是好基督徒，在威权统治下，宗教团体都不愿涉入政治，但长老教会因为日本殖民统治前即在台湾南部立足，并以台语传教，出版教会刊物，其本土化与教育性也成为戒严时期生活在国民党集权统治下台湾本土政治精英在追求社会正义及人权自由的重要精神支柱，也因此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彭光礼说，在今天民主化之后的台湾，社会上对各种宗教都极为开放包容，对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穆斯林、新移民，也可以从更多互动中了解他们的信仰。而在中国，由于执政当局对宗教的严格控制，只有官方认可的教会可以公开活动，地下教会仍然受到严厉的打压，基本的宗教自由还是极为有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Aw,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王云，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目前正处在1980年代以来毒品泛滥最严重的时期。美国总统川普说，今天因为过量服用毒品而死亡的人数超过枪杀死亡和机动车事故死亡的总和。他说，去年至少有64000美国人因过量服用毒品死亡，这相当于每天175人因过量服用毒品丧命，每个小时就有7人丧命。到目前为止，过量服用毒品现在是美国意外死亡的主要原因。川普总统说，结束毒品泛滥需要动员政府、当地社区和私人机构的力量，需要我们整个国家的决心。在这个方面，美国国务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禁毒和执法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吉姆·沃尔什说，这是因为这场危机是由于海外生产的海洛因和合成阿片类药物，同时跨国犯罪组织把这种致命的产品运到美国。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应对这种危机的国家战略必须包括国际成分。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成功。应美国的要求，联合国最近把两种用于生产毒品芬太尼的化学品列为国际管制物质的名单。从2015年以来，部分由于美国的要求，中国采取空前的行动，控制138种麻醉品物质。美国国务院还利用对外援助，加强墨西哥拦截非法毒品的能力，这帮助改善美墨共享边界的安全，打击跨境海洛因和合成毒品的流入。沃尔什说，这些努力以及国际禁毒和执法局开发的一系列新的工具也会帮助应对国内阿片类毒品危机。这些新工具针对的是毒品上瘾和对毒品的需求。他说，由于2016年超过64000美国人死于过量使用毒品，由于毒品贩子利用新的方式运输和销售毒品，包括通过暗网，以及由于一些流氓化学家以惊人的速度拼命地研制新合成毒品，我们必须要不断地调整我们的方法，应对新的致命的现实。副助理国务卿沃尔什说，挑战非常严峻，这种挑战将继续是国务院的一项首要议题。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